八月二十六号下午，刘翔在自己账号上发了条微博，抛出一个问题：到底是接受买断，还是转岗当教练？文字简短，语气平和，看上去像是拿不定主意，找网友们商量商量。但在媒体眼里，这条微博背后的信息量可一点都不小。当天晚上，有记者专门去问上海体育局，想听听官方说法。上海体育局给的回复是标准的官腔。就简单几个字，依规妥善处理，但恰恰是这几个字把刘翔彻底点着了。他直接在评论区怼了回去，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讲规矩？这句话一出来，网友才反应过来，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藏着大瓜。到了凌晨12点，刘翔再次发飙，此时的刘翔已经完全顾不上任何体面了，继续搞笑吧，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突然现在安置我，当教练或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途，所以迷茫。买断这词有点古早，不懂，所以也迷茫。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该怎做选择。10年物是人非，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人生本是断舍离，一天之内从试探提问到情绪失控，再到直接翻脸，这个转变过程其实挺值得琢磨的。那咱们就得问了，这10年刘翔与上海体育局到底憋着什么账没算清楚，值得他半夜发飙？其实说白了就两个东西，钱和编制，甚至编制可能比钱还重要。先说钱这块，2020年之前，国内对待编制运动员的商业代言有一套明确的分配政策，圈内人管它叫5122。具体怎么分呢？运动员自己拿50%，教练团队拿15%，全国性协会拿15%，输送单位，也就是地方体育局拿20%。刘翔巅峰时期，一年代言费能做到上亿规模。按5122这个比例算，地方体育局这些年从他身上分到的绝对不是小数目。有公开统计说，他从2003年到2012年，税前总收入大约是5.35亿。光是这一块，理论上体育局能分走的部分就有上亿的量级。即便退役之后，刘翔的代言依然不少。至今刘翔手里还捏着一份耐克的终身合约，一年保底1400万人民币，平均下来一个月100多万，几乎是躺着都能拿的收入。再加上牛奶、奶茶、保险、汽车这些品类的代言，一年综合收入估计还能有2000万上下。这就是刘翔嘴里说的分广告费，只要人还挂在体制内，这份收益就必须分。其实如果刘翔想获取体制内更进一步的身份，并没有什么困难，奥运冠军的安置起点原本就高，更何况刘翔这种亚洲第一人，即便没有奥运冠军，不少人退役后也是官运亨通，这类人他们还是运动员时就能看得出做官的潜质，对上听话，处事圆滑，会唱高调。而刘翔虽有起点，但显然没有这种做官的能力。别的不说，光是把体制内的那点事闹到网上公审，就是体制内的大忌讳。可以预想到，肯定有不少公务员对着刘翔摇头叹息。做人是体制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特质，但即使如此，如果刘翔想寻求安置也不是难事。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是从地方体育局的所属项目中心做起，从项目中心副主任到主任，再到体育局官员，哪怕升不上去也有一个实际岗位。刘翔之所以没有，很可能是因为他并不在乎，退役11年都没有安置，不会完全是地方体育局自己的问题。稍有中国社会经验的人都会想明白这一点。一个享誉世界的顶级运动员主动要求进行实职岗位的安置，地方体育局不可能完全不配合。至于日后个人发展如何，那要看自己在体制内怎么混，谁也没法保证。可在退役的当口，安置是理所当然。所以这事儿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一种双方的默契，一种双向奔赴。一方表示自己有大量广告代言，根本不缺钱，也不想有实质性工作，但要保留编制，另一方就尊重意愿。 给予不需要在岗、没有实质权利的荣誉性挂名岗位。对上海体育局来说，有刘翔在，既有广告分成的收益，也能让自己有面子又有一定的话语权。你可以理解为单位里面有个功勋，出去办事都会顺利一些。刘翔的角度呢，挂这个书记的名号，也是上海体育局对他职业生涯变相的一种肯定。至于他享受的公职人员福利，对他的资产身价来说也就是个天头。但是十年后的今天，情况有变化了，经济下行，财政收紧，体制内编制清查成了一个重点任务。恰好上海体育局今年五月换了新负责人，七月连着出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加大退役运动员安置力度的，另一份是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八月二十号刚对外公开，六天之后就人找刘翔谈安置的事儿。新领导上任，新规矩自然要立起来，新官不认旧账，这种是在体制内其实并不新鲜，说白了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人还要用的时候什么都好说，用不上了那规矩就得摆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刘翔面临的这个二选一问题，买断和当教练摆在了他的面前。选择当教练，他没有执教经验，跨栏这个项目还特别讲究亲身示范动作，可他的脚早就撑不住高强度训练动作了。真去坐班，一旦上了 KPI 考核，大概率完不成任务指标，到时候直接被除籍处理，场面比现在更难堪。选买断呢，其实就是体育局给刘翔一笔钱，让其自主择业。对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买断算是一个好政策，至少可以拿到一笔钱。根据成绩不同，在上海大概可以拿到几十万到一百多万的安置费用。但刘翔不一样，这一百万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不如留着编制，可当教练显然不可能，所以他最终只能是买断，等于没有选择。走正常的沟通渠道，大概率就是几个回合的太极推手，最后不了了之，回家等通知。所以刘翔选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把事情摆到台面上，借自己的影响力倒逼一个明确说法。可以说这一招很刘翔。不过事情一旦上了秤，上海体育局自然是要依法依规的。很多人看到这儿会说，刘翔身家过亿，为何还在乎那点工资福利？其实还真不是钱的事儿。大家也知道，在这里你没有官方身份，光有钱是不够安全的，不然为啥那么多演员都想进编制？另外，在刘翔的视角里面，丧失了这个身份，也等同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功绩，不再被高高挂起，更像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功勋被重新计价，情分被重新核算，搁谁身上都很难接受。有人就说了，他不干活也不上班，给他清理了，有什么问题？怎么说呢？他这个书记的名头本身没有实权，搞不了伤天害理，也搞不了欺男霸女。他拿的那些工资恐怕还没有他分出来的零头多，体制内养着的闲人多了去了。真要论贡献产出比，刘翔未必是最该被拿出来开刀的那个。接下来再说另一条新闻，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八月二十六日，尼泊尔突发泥石流，波及中国西藏的吉隆口岸。在中国境内的萨拉村村民的视频中，记录了对面雪山在当地时间10:37左右的末日景象，山崩地裂，烟雾弥漫，震耳欲聋，连绵不绝。雪山上的冰川岩石和冰川湖水直接跌落2000多英尺，引起了当时记录到的5.2级地震波，巨大动能摧枯拉朽，裹挟一切。20分钟内，洪流就冲到了吉隆口岸，并且分头冲入尼泊尔境内上百公里。据媒体消息，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12时，已找到165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26人失联，包含大量中国公民。看过现场视频的就会知道，在这种夹杂着巨石的泥土洪流中，失联究竟意味着什么？灾害发生时，整个区域天气晴朗，并无短时强降雨。这场毁灭性洪峰却突然降临，让沿岸猝不及防，导致重大伤亡。综合尼泊尔媒体报道与地质专家研判，灾害根源并非本地降雨，而是尼泊尔上游高山区域的链式地质灾害。 吉隆沟上游分布着数十处冰碛湖，也就是俗称的冰湖。这类湖泊由冰川消融后遗留的碎石堆封堵山谷形成，夏季湖水本就处于高位，此次灾害大概率是高山冰崩，山体滑坡坠入河道，形成临时堰塞湖，湖水短暂囤积后突然溃决，巨量水体裹挟泥沙石块顺着狭窄河谷高速下泻，短时间内便冲击到下游口岸。据《纽约时报》，科学家初步分析卫星图像后认为，周三尼泊尔的致命洪水至少部分是由一块巨大冰块从高海拔冰川断裂并坠落到山谷引起的。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吉隆口岸第一次遭遇这类灾害了。2025年、2024年连续两年汛期，吉隆口岸都发生过泥石流。2024年，中方多名人员失联遇难。2025年，有一桥被冲毁，临时钢桥今年1月才恢复通行，八个月后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灾难。而且谁也不敢说，这会是最后一次。既然此地如此凶险，为何不另选安全区域通关？要知道，喜马拉雅山是东西走向的一个巨大天然屏障，绝大多数区域雪山连绵，地势陡峭，根本不具备修路通行的条件。吉隆沟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是罕见的呈南北走向的深切峡谷，它就像是被大自然生生劈开的一条缝隙，四周雪山林立，垂直高差极大。从沟口的高原气候到沟底温暖湿润的亚热带风光，使其成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最天然、相对温和的通道。在历史文献和考古中，这条纵贯高原南北、连接中国内地与南亚次大陆的通道通常被称为凡尼古道。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时，据记载，公主入藏便是经由吉隆沟这条通道进入吐蕃腹地的。此后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中尼两国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黄金要道，而未来的中尼铁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选择了吉隆口岸这条通道。灾难之后，吉隆口岸大概率不会搬走，因为喜马拉雅山留给中尼两国的通道本来就不多，灾后还会修桥修路恢复通关，可上游的大片冰川、冰湖和陡峭山体依然存在，下一块巨大的冰体什么时候断裂无人知晓，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它一定会再发生。如果几年后甚至下一个汛期又一股洪峰顺着吉隆沟冲下来，聚集在口岸的商户、司机、游客和工作人员怎么办？桥冲毁了可以再架，路断了可以再修，但人的生命无法失而复得。吉隆口岸今后究竟该如何使用，恐怕才是灾难发生以后最大的难题。